到伊甸园外面。那么对于挪亚来说，神是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肉体，但是对于亚伯拉罕第二个循环基本的功课来说，神就要他们脱离世界。那么这个世界有两面，一个是外，这个偶像是两面的，一个是外面，一个是里面。就是外面来讲是偶像，就是里面来讲是他们的己，他们的自己。人高举自己，人因为对自己着迷了，结果他就看不见神。他因着自己着迷了，结果就叫神退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世界有两端的，一端是偶像，另一端是我们的己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所学的功课，那个功课乃是从世界里面被拯救出来的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有三个大的障碍。第一个障碍是罪，要解决罪的问题。怎么解决？要叫光和暗分开，要叫上面和下面分开，这是第一个解决的办法。然后呢，你看见第二个拦住我们生命成长的是我们的肉体，所以你看见神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，我们肉体一定与他，我们救人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，所以你看这是第二个救法。所以基督长进，你看一定要把这个障碍除去才可以。我们说过，这个古时候这个裹脚布，当初为什么有裹脚布？因为许多人觉得一个女子如果她是三寸金莲，她是非常美的，这是错误的美的观念。结果他们用裹脚布就把那个小脚就把它裹起来，从后来长大就那么小。所以你看裹脚布是那个生命成长的障碍。那今天我们生命要成长，你看神不只要十字架，不只要对付我们的肉体，不光光和暗要分开，上和下要分开，而且你看见水和汗也要分开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主就把我们放在复活的境地，这时候我们生命才可以长。但还不止如此，还有一个障碍我们长不大的，就是我们的肉体，不是世界。不要爱世界什么意思？不要爱世界有一个目的，有一面就是告诉我们，不要爱偶像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取代神的地位。第二，要舍己。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所学的功课。所以十字架一面解决我们的罪，一面解决我们的肉体，一面解决我们的世界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从罪，从因信称义，慢慢就长到因信成圣，然后最后就长到因信得荣耀。当我们失去我们的自己，当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的，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轨迹。所以从消极来说，解决罪，对付罪，对付肉体和对付世界。所以什么时候你对付罪了，你长进了，对付肉体又长进了，对付世界又长进了。所以这个三个成长的阶段和我们生命成长的拦阻有关系。所以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我们不能够离开十字架。十字架不光解决罪的问题，实在也就是肉体的问题，十字架也解决我们己的问题，也解决了世界的问题。不要爱世界，也就是指着不要爱自己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第二个循环所要学的功课。第一个已经，第二个循环，第一个循环我们学习了罪，学习了怎样脱离我们的肉体，感谢主已经很蒙恩了，但是不还得进到第二个循环。如果你不到第二个循环，你看见吗？那个不够丰满，有进步不错。你看一个人不在乎肉体里面，一个人不在罪里面，你看一个人不再撒谎，你看他已经很大的进步，但是不，这个还不到家。十字架一定要解决这三面。好了，如果十字架解决了，如果十字架真的解决了这几方面的问题的话，那么积极什么？积极就是亚伯跟挪亚很自然的就回到了伊甸园，这是很重要。那伊甸园什么意思？不要忘记啊，伊甸园有四条河， 那么现在给我们看见是那一条四条河就灌溉了整个伊甸园，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像伊甸园一样，圣灵的水流就像那个四道河一样，就浇灌，就滋润我们这一块地。所以如果你顺着那条河往前走的话，你就可以找到金子了。如果你顺着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就可以有份于神的性情，金子代表神的性情。然后你可以找到什么？你可以找到珍珠，珍珠乃是乃是十字架另一面的功课，还有宝石，宝石也是指着神变化的工作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伊甸园的工作。如果回到伊甸园的话，那在亚伯在挪亚的身上应该可以找到金子，应该可以找到这些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只是材料而已，这是材料而已。所以如果你读透三个人物的话，你只读到最后伊甸园回来了，然后呢神把，然后呢对，在谁的身上？在这个挪亚的身上，神是把他们放在复活的境地，复活的境地虽然不是伊甸园，但是很像伊甸园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就属灵意义来说，他们被带回到伊甸园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现在有了什么？有了珍珠，有了宝石，还有呢，有了金子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只是预备的工作。所以一直等到我们真的进入第二个循环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才晓得说，对于亚伯跟以挪来说是伊甸园福德，对于挪亚来说是神把他们放在复活的境地，这是指正面来说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对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来说，他们脱离了世界不错，他们得到什么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像挪亚一样，他们脱离了洪水的灾难，他们进入什么？他们脱离肉体，他们进入什么？进入了复活的境地。对亚伯拉罕也是一样，他虽然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他撇下了，他离开了，他进入什么？神要带他们怎么样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。那指示地方是什么？是应许美地，就是迦南地。所以在神的心目中，迦南地的地位根本就是伊甸园的地位。你明白吗？神要给我们看见说，等到以色列人真的进到迦南地，迦南地在哪里？迦南地刚好是在那个肥沃的月湾，这一头是埃及，那一头巴比伦，就是巴比伦跟埃及中间那块地方就叫迦南地。你明白吗？很稀奇的，那一带地方叫迦南地。那换句话说，神用那块迦南地要恢复他当初所给亚当的伊甸园，也要恢复神给谁呢？给挪亚所给他那块新地。所以这个所代表什么？所以伊甸园不是，所以迦南地所代表，一面是伊甸园，一面是复活的境地来说的。那不光这样，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，亚伯拉罕的蒙召是两次。第一次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地方去，那个地方指的迦南地说的。然后等到创世纪22章，有一次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带着以撒，就是你所爱，你的独生子以撒，就是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我所指示你的那座山去，摩利亚地那座山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第二次神对亚伯拉罕呼召的时候，不光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不是，那个是消极的，不要爱世界，但是积极的，神是把迦南美地给我们，但是迦南美地有个中心的，迦南美地的中心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虽然住在帐篷里面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住在帐篷里面，但是他等候一座什么有根基的城，那个城是什么？是耶路撒冷城，而且圣经说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怎么开始？耶路撒冷的开始是因为亚伯拉罕肯把自己献上的。 神要在亚伯拉罕身上要造出耶路撒冷来，如果亚伯拉罕不肯奉献的话，哪里会有耶路撒冷？所以为什么神不叫亚伯拉罕在厨房就把以撒献上？不，他一定要走三天的路程，到了耶路撒冷，后来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，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圣殿所盖的地方，他就把以撒献上了。就在那里献上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他知道了，原来神是这么建造耶路撒冷，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最后被建造起来是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怎么建造的？只有三个材料，就是金子、珍珠还有宝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伊甸园不过是神旨意的开始，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是一座的花园城，它的根基是以伊甸园做根基的，不过它立体化的，现在不一样了。而伊甸园只是预备三个材料，但现在呢，新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前面三个人，前面三天乃是给我们看见神把他们带回伊甸园，但是伊甸园不是神最终的旨意，最终的旨意是根据那个伊甸园，神要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永远的旨意，一路上所要建造的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第二个循环，他所学的功课不光是脱离罪，不光是脱离肉体，不光是脱离自己或者脱离世界，更重要的，神要把亚伯拉罕带到永远的旨意里面去。刚开始的伊甸园已经够美了，够好了，但是那个不够好，那个不是神心目中的。神心目中的是要借着亚伯拉罕就有更深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亚伯拉罕的奉献就没有耶路撒冷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亚伯兰那一次没有把以撒献上，没有今天的耶路撒冷，没有后来也根本不会有耶路撒冷，没有耶路撒冷不会有新耶路撒冷，没有新耶路撒冷神的旨意永远不会成就的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头三天跟后四天有关系的。现在到了第二个循环，你看见是越来越丰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。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，因为我本来想40分钟就停了，但我想那里停可能就那个思想不够完全。那这样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今天我们生命成长简单来说是三个大的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对付罪，第二个阶段对付肉体，第三个阶段对付自己或者对付世界。因为障碍会除去，但障碍除去什么？障碍除去就是第一，把我们带回伊甸园；第二，把我们带回复活的境地，就是亚拉拉山；第三，就把我们带到应许美地，那就是牛奶鱼蜜之地。而牛奶鱼蜜之地最高峰是什么？因为牛奶鱼蜜也简单说来就是伊甸园嘛，就是在神心目中的那个迦南美地，就是在地好像在天。虽然伊甸园没有了，但现在神指望在亚伯拉罕后裔身上能得到什么？能够他们能给他们一块地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迦南美地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神创造亚当夏娃是在伊甸园外创造的，但是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。神同样的，神把亚伯拉罕叫他一面离开迦勒底乌尔，过了河，就是做了第一个希伯来人，但是他积极的目的是什么？积极的目的能够进入那牛奶玉米之地，那就是应许美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对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来说就是应许美地。那应许美地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当初对亚当的那个旨意，就是伊甸园，也就是对于挪亚的旨意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复活的经历。所以现在如果你仔细来看迦南地，你就觉得很有意思的。你如果今天大家到这个亚拉拉山去，你看见的最高的山是亚拉拉山，然后附近有个很大的湖，周围就是列国了，就代表挪亚的世界。 但是弟兄姊妹，在神心目中就是，等到真的进到迦南美地，最高一座山是什么？是黑门山。黑门山的附近有一个最美的湖是什么？就是加利利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。